那很感谢神可以有机会回到曾经牧养的教会讲道。从3月份开始呢，我和弟兄姊妹一起查考雅各书。上次我们就看到第一章第25节，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第一章第26以下的经文。我们先看26、27，请大家一同来读。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要改正自己实在不容易，求你把这样柔软受教的心赐给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接纳你的话语，改变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26节话的意思是说，无论一个基督徒是哪一个教会的会友，或是哪一个地方受的洗，或是在有多少的这个教会的投入，如果呢他喜欢说谎，喜欢抱怨，喜欢搬弄是非，喜欢批评论断，那么他就需要思考一下，到底自己重生了没有啊？要不然他的虔诚就是虚的啊！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他的虔诚就是虚的。什么是虚的呢？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不结果子，不事生产啊。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他没有结果子啊，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呢？现在教会中呢，有一些基督徒，在中国大陆称为文化基督徒啊，就是指那些非常欣赏神的真理，喜欢听到，特别爱听名讲员的讲道，啊，喜欢耶稣教导的道理、道德标准，但是他们的生活呢，就没有基督的生命啊。这样的人，他们的虔诚是真实的吗？啊，所以第27节就谈到这个真正的虔诚了。真正的虔诚，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有三种特征。第一就是真正虔诚是一个人愿意伸出手来，让神恩典的手握住自己的手，与神发生关系。所以雅各说，神我们父的面前啊。那第二真虔诚呢，在蒙神的恩典得救之后呢，要让信仰来改变自己，过一个生命改变的人生。所以这个雅各说，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第三个真虔诚呢，就是说他不但是接受神的手，他还要让自己的手到里面去改变，他还要伸出手向四周发展啊，建立与别人的关系。所以27节最后就说，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如果你觉得你是基督徒，你的生命还没有改变呢，那你一定还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啊，相信耶稣。所以今天你就应该要下定决心接受耶稣，让耶稣做主，而不是自己做主，要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而不是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这才是蒙福和喜乐的基础啊。那雅各在第27节就由真正的虔诚就谈到待人的问题，他讲到孤儿寡妇。所以今天我们就接下去看雅各书第2章第1到13节，看看要怎么样去待人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似乎我们遇到的问题啊，多半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2章第1到13节，这次我引用的呢是新汉语译本啊，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又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又偏心待人。如果有一个人手戴金指环，身穿华美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进来，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上座，却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难道这不是你们中间有了歧视，而你们也成为了心怀恶念的审判官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难道神不是拣选世上眼中的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且承受他的国度吗？这国度是他应许给赐，给爱他的人的。你们却侮辱穷人，欺压你们，拉你们上法庭的，不就是那些富有的人吗？亵渎你们所求告的那尊贵之名的，不就是他们吗？你们若真的按着圣经完全实行国度的律法，就要爱邻舍如己，你们就做得很好了。但你们若偏心待人，就是犯罪，被律法裁定为违反律法的人。因为谁遵守全部律法却触犯了一条，谁就是违背了所有的律法。因为那说不可通奸的也说不可杀人，你纵然不通奸却杀人，也是违反了律法。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当本着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对那不行怜悯的人，他们受审判也得不到怜悯，怜悯胜过审判。有一个姊妹呢，从教堂回家，在车上就对先生说，你有没有看见啊，王太太今天穿了一件新的裙子呢？这个先生会回答说，我没有看见呢。姊妹就说，那是她的男朋友送她的。接着就说，你有没有看见牧师今天的领带颜色好奇怪啊？丈夫说，我没有看见。那姊妹说，你什么都没有看见上教堂干什么呢？所以上教堂习惯的人有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目的，我们只注重看别人的外表。这段圣经要我们不要用外表去待人呢、我们就先要澄清一件事啊，这个不用外表去待人，不表示你到教会来就可以穿着邋邋遢遢的，穿着拖鞋去做礼拜，穿背心到教堂来，主日朝见神的时候既不洗澡又不刮胡子，坐在你旁边人就闻到臭气熏天啊。所以我先声明不是这样，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这个第一节圣经说什么呢？我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又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用偏心待人啊！他一说到这个我的弟兄们的时候啊，他就是预备要抓住你的痛脚啊！他的话呢，就一定会直接刺到你的心坎里去，好像两刃的利剑，要把你的骨髓和骨节都刺入破开啊！这段圣经呢，是说到歧视、偏心啊。那中文圣经里面旧版的和合本呢，就把这里翻译成外貌啊。那么这个字从希腊文的眼睛这个字发展过来的，这个眼睛怎么会变成歧视、偏心、成见，又翻成外貌、面子呢？原来啊，这个字的希腊文呢、是 prosopo 啊。那这个 pros 加上 opo， 英文呢就是你看这个很就很清楚了啊，这个前面是从派开始的，就是那个派，那个破就是 P 啊，那个看起来像 P 的呢，不是 P 是 R 啊 ，pros， 然后呢，这个 W 呢就变成 O， 这个派呢还是 P 啊，然后 O 最后那个 V 呢不是 V 是 N 啊，所以是 pros 加 oppo 啊。那么这个凡是提到这个长处 pros 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很多英文懂英文的人呢，你就知道这个每一次你说到英文里面的长处跟短处呢，你一定会说 pros and cons 啊，所以 pros 就是长处啊，表示支持的意思，而那个字后面一半呢，用英文字母写就是 open 啊 ，open 的这个字呢，你可能是觉得啊胖是吧？不是，可是这里是 optic 啊，如果你用 optic。那很多人一定就认得了，那就是视觉嘛，是吧？所以呢，那个验光师呢，就是 opticist 啊，就是 O P 开始的字，都和眼睛有关系。所以这个 pros open 呢，就成了支持眼睛了啊。那么眼睛有什么好支持的呢？就是支持你 一眼看到的表面的东西啊。你看见什么呢？你看见一个人主要看见他的衣着，他的脸色，他的表情，所以这就变成了以外貌去看人了啊。那么圣经的文化背景是犹太人啊，那么犹太人的习惯呢，两个人见面如果要尊重对方的话呢，就会迎上去，把脸就伏在地上，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那么接受大礼的那一方呢，就觉得自己的脸被高举起来了，所以他们呢就用这个字啊，就用这个字来形容啊。这种说法呢和中文里的赏脸啊、给面子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么犹太人和华人一样呢，在结交一个新朋友的时候，就会衡量一下对方是怎么样的人啊。在知道对方的教育水平、经济能力、社会地位、做人处事的方法之后呢，就要决定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人啊。因此呢，就产生偏心了啊。有一个英文译本呢，把这个偏心译成是歧视啊。那新英文译本呢，就把这个字就翻译成势利眼啊。那么这个心理呢，是不难了解的啊。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又要人家给他大面子啊，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医生的话，大家都叫他 doctor 啊。那么他在信仰上如果犯了错呢，你要赏他一个脸，不要指出他的错来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呢，已经开始带领查经是组长了，他犯了错呢，你要给他一个面子，不要指出他错来啊。那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钱。或者一个人呢是你的下属，那你就觉得你不需要给他面子了啊，你就可以随便取笑他、侮辱他啊，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你不必赏他的脸啊。那么偏心待人的希腊文呢，有偏离和怀疑的意思，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偏离，又怀疑什么呢？啊，就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啊。中文的和合本译本呢，认为这是偏待别人啊，怀疑别人，就是对别人存着成见、不信任的意思啊。那可是这个字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这是偏离真理，怀疑耶稣。所以呢，如果基督徒对人存着成见、不信任他，你说他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呢？啊，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那他看见耶稣常常使用这种双关语。啊，那这一句话呢，一面是说到有成见的基督徒啊，心里的动机是邪恶的啊，他另外又说对人有成见的基督徒啊，到底自己相信神没有呢，是个大问题啊。那么雅各呢是用这种双关语啊，那么一面就指出信耶稣的人不可以对人有成见，一面就是说一个人假如对别人有成见，他是不是到底信了耶稣没有啊？啊，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耶稣从来不看一个人的外表决定他接不接纳一个人啊。法利赛人当年指责耶稣的一项罪名，就是耶稣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啊。那么耶稣所选召的十二个门徒啊，有热心的政治活动奋锐党的西门啊，有税吏马太啊。又有出卖耶稣的犹大，还有渔夫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这些门徒的背景呢，都很容易让别人对他们有成见，是吧？那耶稣却不嫌弃他们，因为耶稣不看人的外表，就好像城里的人啊，在中国大陆是城里的人，看见一个农村来的农民啊，他劝你信耶稣的时候呢，你还不信，你对他一定是问他你的背景怎么样，一问了以后，你就有了成见。你就不会接纳他传的耶稣了啊。那么雅各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了耶稣，就绝对不可以再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别人啊。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去对待他，因为无论是因为他的地位还是他的外表，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你就百般礼遇；而另外一个人因为他的工作是很卑微的，你就轻视他。而一个人的外表就更不应该成为我们判断他的原因啊！无论是吹捧或者是闲话都不应该说。吹捧的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的面讲些好话，事实上呢，在背后呢，你是绝对不会那么说的。 而闲话呢，就是背着人说一些批评他的话啊，当着他的面你也是不会这么说的啊。无论是吹捧还是说闲话都不应该说，因为神看这种事情不好啊。那么英文译本呢，新英语译本就说，绝对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外貌就对他有区别待遇啊，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那我们要看看怎么样医治这个问题，就要先了解一下到底有几种这种歧视或者偏见啊。那么可以把它分成五种，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不一定有这种现象，不知道自己有歧视啊，或许你也有这五种歧视里的哪一种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按别人的外貌来决定他是怎么样的人，因为他的外貌你就看不起他，就看扁他啊，或者看低他。这种歧视啊，是基于一个人长得漂亮不漂亮，英俊不英俊，可爱不可爱来决定的啊。如果一个人长得很漂亮啊，长得英俊又可爱，那么就命好了啊。那是美国社会呢，就是把漂亮的人当成偶像呢去崇拜。美国社会呢，讨厌丑陋，觉得要忍受这个皮肤肤色不一样的人呢，是很辛苦。这就是按照长相外貌去判断人啊。我们也会按照衣着去判断人啊。那么这是按照长相美丑判断人的延伸啊。有人做了一个调查，要看看在路边想要搭顺风车的人呢，如果他装扮不同的话会遇到怎么样的反应。就发现呢，那衣着华丽搭顺风车啊，就比较容易被人家接走啊。那么甘地啊，是印度圣雄啊，在他早年追寻信仰的时候呢，他曾经看过圣经啊，他也说过，说圣经的真理啊，是唯一可以拯救印度的真理。于是他就决心亲自到教会去看一看。当他来到教堂门口的时候，这个招待就对他说，对不起啊，本教会是特地为欧洲人预备的啊，不接待印度人。于是呢，这个甘地呢就离开了基督教，后来成为印度的圣雄。那为什么发生这种事呢？就是因为那位招待呢看甘地的外表啊，看甘地的皮肤，没有看甘地的内心啊。那你是怎么判断人的呢？你会按照他的外表来判断吗？啊，你是不是也按他长相来决定呢？啊，还是按照他穿着的衣服来决定呢？还是按照他的发型来决定呢？还是按照他的肤色来决定呢？圣经说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去判断人啊。第二种偏见或者歧视，就按照一个人的家世、他的出身，比如他讲的是哪一种语言呢？他是不是讲我所熟悉的乡音呢？他是从哪一省来的？他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阶级的？他薪水是什么水平呢？这个背景如何呢？有一个笑话，说到有个黑人呢，有一次想要去一个白人教会崇拜，因为他是黑人嘛，所以招待就不接待他，不让他进去。所以这个黑人呢，就在周间呢去那个教会拜访他的牧师，就问牧师为什么不让他去做礼拜。这个牧师就告诉他，你大概先为这件事情祷告一下啊。过了几天呢，这牧师啊在街上遇到这个黑人，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祷告呢？黑人就回答说，我祷告过了啊，耶稣告诉我说不要为那件事情烦心了，因为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啊。所以呢，不要按家世、背景、省级、语言、去种族去判断人啊。第三呢，不要按人的年纪来判断人。我相信你们一定都看听过这样话，说这不行，这个人呢年纪太轻了啊，或者就是这件事情不能交给他，因为他年纪太大了啊。不要因为一个人太年轻或太大就判定你是不是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功课啊。而第四呢，就讲到成就。美国社会是很看重成就啊，其实中国人也非常看重成就，我们都很乐意谈论这个成功的人怎么样成功的啊，排斥那个失败的人。对于念名校的人呢，有高职位、高名望的人，你就特别会尊重他啊。对有才干的人，你会另眼相看啊。就是前一分钟是英雄拥戴你，下一分钟你马上什么都不是，没有人理会了啊。那么左宗棠呢，是清朝有名的大将军，他又是文武全才的这个政府官员。有一次呢，他穿便服出去， 到郊外的寺庙去这个游览。这里面的和尚呢，看见他衣着很平凡的，以为他是普通人呢，然后起身都不起，就对他的转头对他的对他说：“哎，坐。”然后呢，转头对小和尚说：“茶啊。”那左宗棠在庙看见在庙外面观光了一会儿，又进去看了大厅里面悬挂了很多的字画。这个和尚觉得这个人一定有点学问嘛，看字画嘛，所以就说：“你从哪里来的？”左宗棠说：“我从京城来的。”那和尚发现这个人可能我是这个怠慢的贵客，就说：“请坐啊！”再吩咐小和尚泡茶啊。那左宗棠听了以后呢，就笑了一笑。和尚又问他说：“请问贵姓大名啊？”左宗棠就说：“我姓左，名宗棠。”这一下就把这个和尚吓一跳，知道是大官，赶快起身说：“请上座。”然后对小和尚说：“泡好茶。”这个和尚呢，觉得机会难得嘛，就请左宗棠写两句对联。那左宗棠就拿起了笔来写了，说：“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啊。”那所以这就是看重这个成功和地位嘛啊。现在基督教界呢，也会看重那些成功的名人啊。名人的排行呢，越受人的重视啊！连电视节目也看中那些名牧师，争着要给他们做专访啊。雅各说：“不要这样啊，不要给名人特别的待遇，不要因为他出名就特别看重他啊。”那么第五呢，就是财富啊，这是最常看见的一种判断的标准啊。华人最看重赚的钱有多少啊？我在国内有一段时间做宣教嘛啊。这个97年到2001年我是宣教士，然后2001年以后回来以后在恩友堂呢做了5年的宣教牧师，专门带人进国内去短宣，所以很多机会坐飞机，不止一次坐在我旁边的人就问我说：“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啊，连我在教会国内的教会呢，也有人会问我：“牧师，你在国外一个月赚多少钱呢？”真是让人非常难回答啊。那这个雅各说不要这么做啊，不要按他的收入来判断一个人。第二章第四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吧啊。如果有一个人手戴金戒指环，身穿华美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进来，你们就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上座。”却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啊。哎，还有第四节啊，下一页。难道这不是你们中间有了歧视，而你们也成为了心怀恶念的审判官吗？啊，罗马人呢，当时是罗马帝国嘛啊，罗马人有一个习惯，为了要争取别人的这个看重，他们就会到银楼去租戒指啊。那么而当时的人如果有一个金戒指，就表示他是大地主啊。除了有戒指要带来的，有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去租这个竞选公职的时候才穿这个大礼服啊，为的是让别人看中他啊。有一个专栏作家说呢，雅各书的这个比喻啊，是指出一个当时招待的眼光短浅啊，他因为人的穿着就给人不同的待遇啊。那经文的比喻呢，说到两个人到教堂来，两个人都是新朋友，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要坐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人进来呢，身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金戒指啊，这个看见的人就觉得他的环境跟身份都不错。那可是呢，对这个教堂的环境来讲呢，是不相称的，因为新约时代的教会里面大部分人都很穷，而且很多基督徒是奴隶啊。这个人进来呢，戴着金戒指，大家一看这手上亮晃晃的一个金戒指，这个希腊文用了一个字叫做金手指啊，所以大家就来了，看到有一个金手指先生进来了。在新约时代呢，这个罗马人不但是租戒指，还可以租一大堆的珠宝啊。事实上不但是戴珠宝，他们还把珍珠切开来把它缝在衣服上面，这样他的衣服就变成了格外的华丽啊。这样无论出现在什么场合，大家都可以看出你是这个富翁啊。那个雅各在这里一点没有责备那个富翁的意思，可是他是责备那个批评这个另对他另眼相看的人啊。那么 今天呢，我们就叫这个人叫金手指富翁啊。而另外一个进来的人是一个穷人啊，就叫他穷小子。这个穷小子衣服都破了，长裤的膝盖上面还有个洞啊。就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很多的男孩子女孩子他们的故意穿那个膝盖露出来的那个牛仔裤啊。那这个他身上没有擦抹没有擦这个除臭剂，满身的体臭，衣服破旧陈旧破烂陈旧，头发也没有梳整齐啊。那么这看起来就是个破落户的样子，招待就要决定了，那怎么安排这两个人的座位呢？于是招待就带着那个金手指富翁呢坐在第一排，说你坐在这个座位上吧，希望每一个来的人都按他的需要得到满足。然后对那个穷人说，你就站在那个角落吧，或者坐在地上也成啊。这个希腊文用的就是要他坐在我脚旁的脚凳上啊，用两个极端的对比来比喻待人的错误啊。那今天在教会小组里面，我们大概不会那么极端要人坐地上啊。那么但是雅各的比喻中有三个歧视和偏见有关的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就是以歧视待人是不对的啊，不合基督徒的信仰啊。如果你们想要学像耶稣的，就不可以歧视偏见啊。那么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又信奉我们荣耀的主基督耶稣又偏心待人啊。在教会这个身体里面呢，信心和歧视呢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啊。这个歧视偏见在圣经里一共用过四次啊，其中三次都是说到神是不偏待人了啊。那个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说，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啊。耶稣对待每一个人都十分的尊重。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神特别要让他学这个功课，所以呢就让他看见从天上掉下来一块布，上面有各样不洁净的东西。后来呢神就差派他去看了那个罗马的百夫长啊，那叫他学习要超越种族文化不偏待人这个功课啊。当彼得到了罗马百夫长的哥利牛的家里的时候，他才说了这句话，说我真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啊。那么神的恩典是没有条件赐给所有接受他的人啊。世界上如果还能够找到一个不存偏见没有歧视的地方，应该就是教会了啊。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有歧视，每一个地方都有阶级，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破除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墙啊。早期教会呢曾经有一本手册，里面就记载了一些话，就可以看见他们对雅各的这一项教训有多么的这个看重。这本手册说啊，如果一个穷人到你们中间来，不论是本地人或外地人，教堂里面没有座位，那么你身为长老的就当发自内心的请他坐在你的座位上啊，你可以坐在地上，这样呢就让人看出你不偏待人却尊重神啊。你看早期教会有这样的教导，我心里有很大的感触啊。每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见有些晚到的朋友要找位置啊，而我们已经开始做礼拜呢，就不太容易出入了。如果每一排在走道边坐的人呢，看见一个新朋友来的话呢，就赶快向中间移一移啊，让座给其他的人坐啊。那个被让座的人接受了你的让座以后，心里一定会非常的感激啊。如果我们不懂怎么样去无条件的爱人，只懂得按照自己的偏见跟喜好去待人，圣经说那不合基督教的体统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五节，雅各的话是偏心是与理不合的，偏心是不合逻辑，是想不通的，是没想通的啊。首先他说神拣选了穷人，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难道神不是拣选了世人眼中的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且承受他的国度吗？这国度是他应许过赐给爱他的人的啊。雅各没有特别强调贫穷，他只是说不应该偏心待人，看不起人。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呢，全世界其他人相比都是富翁啊。你只要住在美国，你就是富翁啊。 就是连美国最穷的穷人放在许多别的国家也是有钱人啊。前不久帮一个人申请这个宣教士的这个移民身份啊，那这个在研究那些规条中间呢，就发现有一条说全年收入不得低过9800块钱美金啊，那他家一家三口9800块，那结果我这个就后来就跟他讨论啦，就晚上做点社区，要告诉移民局到底那个国家的人收入是多少。我一看那个国家人全年平均收入是100美元，美国的这个是尼泊尔啊，美国的这个移民局要求呢，这个最低收入三口之家最低收入不得少过9800美元。事实上，你如果拿这个800美元在美国要一个月过日子的话，我知道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辛苦啊。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富人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存偏见去待其他人啊，偏见是想不通的，偏见是与理不合的，不合理的。对神来说啊，无论人有钱还是贫穷啊，都是一样的。并且你想呢，你得到耶稣的救赎，难道是因为你的银行里存款多一点吗？啊，你在神面前的价值不是因为你的钱多啊，你是应该觉得很高兴啊。还好神不是按你的存款来看接不接受你做基督徒啊。那雅各说，歧视偏见的人呢是没有想通啊。不要为了迎合富翁呢就百般的讨好他。那为什么人会讨好有钱人呢？为什么会希望亲近出名的人呢？或者亲近那个有影响力的人呢？因为我们希望这些人可以帮我们做点事啊。雅各说，这种指望不是近前人应该有的啊。如果你知道谁掌握了关键啊，你就不需要为将来的成功去想尽办法去认识那些关键性的人物了。因为掌握关键的人是耶稣啊，耶稣掌管你的未来啊。雅各在这里就说，第一，偏见跟歧视不合基督徒的体统；第二，说偏见歧视不合理、不合逻辑、没想通啊；第三呢，歧视偏见是没有爱心。所以第八节呢，中文的和合译本呢，就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他为什么把这一节圣经称作至尊的律法呢？因为如果我们守全这个爱人如己的原则的，你就不需要其他的规则了啊。如果每一个人都会爱人如己，你不需要再看其他的这个诫命啊。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全部法律都综合在爱人如己这条命令里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还心里存着偏见，就没有爱人的心啊。那圣经对教导我们说，我们对神的爱心有多大，你对人的爱心呢也有多大啊。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20节，我们一起来读。如果有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他就是说谎话。人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神。所以换句话说，你在教会或者小组里面怎么样对待其他人呢，就显明你有多爱神啊。很少有人懂得怎么样无条件的去爱人，因为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总觉得自己不对，总觉得别人错。接下来看几个经文呢，雅各就说到偏心待人有多严重啊。第9到第10节，我们一起读。但你们若偏心待人，就是犯罪，被律法裁定为违反律法的人。因为谁遵守全部的律法，却触犯了一条，谁就是违背了所有的律法啊。所以，请问你要违背多少律法，你才算是违背律法呢？啊，答案是只要犯了一条就够了啊。你要犯多少罪案，你才算是罪犯呢？只要犯一件就够了啊。在一连串的这个链条的环节里面，要解开，要剪开几个环，这个环节，这个链条才算是破坏。你只要剪断一个环节就好了啊。那打破瓷器店的东西啊，你知道瓷器店差不多通常都有一个告示说，这个打破商品造价赔偿啊。 他们不在乎你到底把那个商品打破成几片，是吧？雅各的意思是说，很多人以为歧视偏见是很小的事，不算犯罪，但是雅各说罪不分大小啊，只要你犯了，你就是违背神的律法，不管你犯了几次或几条，或犯的罪是大罪和小罪。所以偏见歧视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好，第十一节我们也一起读，因为那说不可通奸的也说不可杀人，你纵然不通奸却杀人，也是违反了律法。神的意思是说，无论什么罪都是罪。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十二十三节一起读，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当本着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对那不行怜悯的人，他们受审判也得不到怜悯，怜悯胜过审判。雅各这样说，或许他是想到了他的哥哥耶稣。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过这个话，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总之我们谈的问题呢，就是偏见和歧视。为什么偏见和歧视成为一个问题呢？因为信徒不应该存歧视和偏见，所以歧视偏见不合理，歧视偏见这个不合基督徒的体统，歧视偏见是没有爱心的那我们怎么样待人呢？对人要有怜悯的心圣经解释呢，这个给我们的解药，雅各说怎么样才能够充满爱人的心呢？就是不要让按人的外貌待人，要对人存着爱心，要怜悯。你看第十罗马书十五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一节圣经就记载了第一个药方要接纳所有的人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教会呢？这个里面的人很排外那他对新来的人很冷漠你很难打入他们的圈子他们接待你是因为你有什么，是因为你可以为他们做什么你对他们的胃口，你是跟他们一样的人那这种教会就很难接待别人了圣经说千万我们不要像这样子我们要无条件的去接待别人，就像基督接待我们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有动机去接待别人呢？因为我们是蒙主接待你要怎么样在实践在你自己的教会跟小组里面呢在教会生活中间，有些人是你不喜欢的，有些人是你喜欢的，那么不管你是喜欢或不喜欢呢，你都要学习去接待他们学习去接纳去爱，珍惜别人的长处，怜悯别人的短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要欣赏别人欣赏人呢就比单单的接纳更深一层了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行事不要出于私心贪慕虚荣，倒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就是欣赏别人你要懂得欣赏别人，不只是接待他接纳他，你要欣赏彼此的差异，因为差异就使我们更强壮。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两个人一样的话，你就有一个就不需要存在了。神为什么造两个不一样的人？就是两个都有存在的价值。就好像你吃饭呢，要用筷子，也要汤匙如果你两只手都拿筷子的话，你喝汤就不方便了那你吃饭呢，筷子跟汤匙要合作你这个所以结婚的时候呢，神常常把两个相反的人放在一起极端的人放在一起，因为我们需要对方的长处去弥补自己的不足那么欣赏对方的需要这个要有一点创意你可能需要用点心去发现对方有什么值得你欣赏的地方或许你要欣赏他那个独特的那一点就像是这个你去吃冰淇淋的话，有一种店叫做31号冰淇淋那么你去如果一家冰淇淋店只有一种胃口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多少人去光顾了神创造的人呢，绝对多过31种胃口并且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个性在你的小组里面， 你已经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你需要去学习欣赏别人的不同啊。所以第一你要接纳每一个人，第二你要欣赏每一个人，第三你要肯定每一个人啊。每次遇到别人就给他一点肯定和鼓励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因此你们要互相鼓励，彼此建立，正如你们素来所做的一样。这就是小组最大的好处了。如果有人跌倒的话呢，你不要批评他，要鼓励他，伸手去扶持他，去同情他。我们应该是鼓励人的人，而不是常常去指责人的人啊。做一个扶持的人，而不是做一个拆毁别人的人。不要动不动就去批评论断啊，不要总是朝着消极负面去思想去看人。你知道有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只要微笑点头啊，就已经够帮了他了啊。你的鼓励或者有的时候就是拍拍他的肩膀就已经够了，你甚至什么都不要做，你就是亲切的对他笑一笑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在欢迎的时候啊，转身去和你的前面后面的人握手啊，那么热忱的笑一笑。在吃饭的时候，你要对坐在你的对面和坐你旁边的人呢，说问一句你好吗啊。有些人或许这是他们一个星期唯一的一次跟别人接触啊，这是你鼓励人的机会啊。有一个人呢，住在离教会很远的地方，但是他不顾距离远，每天都开30分钟到教会。你问他为什么附近那么多礼拜堂不去，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做礼拜呢？他会告诉你，因为那里有爱啊，因为那里的人把他当作亲人，因为那里是他属灵的家啊。那么雅各的信息是说什么呢？他是说，在教会里，如果我们能够接纳人、欣赏人、支持人、肯定人，神一定会祝福我们啊。教会里面如果愿意实践爱心，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拦教会的增长了啊。而实践爱心不是偶然就发现的，这是发生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啊的一种选择。如果你可以选择去误会别人，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去谅解别人啊。我们要选择去彼此相爱啊，不顾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一个人，我们要选择去鼓励人，选择去欣赏人，选择去肯定人。就算在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啊，我们也要选择去接纳他，因为神就是这样带我们的啊。神在我们的教会的旨意是指望我们在家里、在社区、在教会里面都能够表现出真爱。这个世界是很不完美的，有许多的歧视、偏见所造成的伤痕啊。如果我们能够表现出真爱，建立一个充满真爱的教会，那么来教会的人呢，就算是把教会的门关上、锁上，想来的人还是拦不住他们啊。有一个改变历史、种族文化歧视偏见的爱心使者啊，他把基督耶稣的爱活生生的印在每个人的心中，他叫做史怀哲啊。那么史怀哲在3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为巴哈风琴曲最好的演奏师啊，又成了当时神学院的院长啊，和一间大教会的牧师，世人都非常欣赏他的风琴和他的讲道。可是他选择牺牲自己到非洲去行医宣教，特别为行医啊，就去医学院花了好几年时间学。等到然后呢，他已经是神学院的院长，他已经是这个一个牧师的一个大教会的牧师啊。然后他又是风琴演奏家，大家到处请他。可是呢，他就花那么多时间去学医，学完了以后呢，自己跑到非洲去行医宣教，所以神借着他拯救了无数的黑人啊，非洲黑人。然后他又得到诺贝尔奖啊，诺贝尔的和平奖。如果你接触过白种人呢，你就知道要一个白种人去向黑人传福音有多难啊，这个要打破很大的心理障碍。那史怀哲就是不存偏见的人啊，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把真爱活出来。所以我们要实践真理呢，就要不凭外貌看人，不对人心存成见，无条件的爱人、接纳人、欣赏人、肯定人。因为在神的面前呢， 神所看重的不分贫富，都是平等的得救机会。所以我们要切实的爱人如己，别人才会看出来基督徒是如何的用神的爱来对待别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存着爱，你的爱，超越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啊，不凭外貌，不对人心存成见，去接纳人，去欣赏人，去肯定人。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随时小心自己的言行，小心我们自己的态度，让我们可以把你的爱在我们身边表现出来。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